再一次恭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母亲节，各位做母亲嘅咧，今日都应该有翻多少特权啦，嗬？即系起码唔使煮饭，唔使洗碗，嗬？等啲仔女啊，或者系先生啦、丈夫啦，嚟到去服侍啊，服侍你。咁呢个系相当合理嘅，一年360多日都系啲母亲咧系好辛劳，照顾家庭。洗衫、煮饭等等，做好多嘅工作。咁一年一日，俾翻少少特权咧，我都觉得好应该嘅。我唔知道大家睇到呢个嘅题目嘅时候咧，一个母亲的特权啊，你唔知谂起咩事件咧？嗬，冇咩嘢谂到啊，即系冇乜留意新闻，应该系大家。嗱，无论你谂到咩嘅事件都好啦。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一定是人人平等的，无论我们的肤色是黑色的、是白色的、是黄色的、是红色的，只要我们真心相信耶稣、信靠主的话，我们都能够得救。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不是西人，是全世界的人。很早期的时候，那些西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呢，他们的广东话讲到歪歪地，成日神爱西人，西人，那些人不明白，以为只是爱西人，不是，包括华人。无论我们是贫穷富有，是达官贵人，是贩夫走卒，是博学多才，是目不识丁，是勇武的战士，又或者是我们这样老弱残兵，只要接受神的救赎，我们都可以被赐这个权柄作神的儿女。顾问论，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你看上来某些人是好人，在你的角度看上来是有些人是坏人，是异人，是歹人，但是神看上来都是一样。圣经有一句说话就是这样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都是照歹人，降雨俾义人，亦都俾嗰啲不义嘅人。所以无论系咩人，神都会系一视同仁。不过喺呢个世界嘅里边，我哋确实知道有好多人，好多人都系想有啲嘅特权嘅，包括我在内。好多年前，我喺香港上班工作嘅时候，咁我哋经常咧就同一班同事，就去一间某间酒楼嗰度嚟到食中午饭，去多咗啦，自然就同酒楼嘅经理啦、嗰啲嘅侍应生啦，就熟络咗。于是乎就喺中午最繁忙嘅时间，酒楼门口咧大排长龙，个个都拿住个 number 嚟到去等人叫，我哋咧就斯斯然掂行掂过入到去。有张台留咗俾我哋噶啦，喺华人传统嘅里边，特别系过年过节，我哋都讲话识做咯，嗬？大家知道咩叫识做啊？即系派利是啦。正所谓咧，有关系就冇关系啊，你冇关系你就有关系啦。不过呢句说话咧系要用国语讲嘅，啊，大家国语就会比较明白啲。你没有关系你就有关系啦，有关系呢就没有关系啦，即系没有问题。就冇问题啦。呢种识做嘅文化咧，其实唔系建立关系嘅，其实系破坏紧关系。你谂翻转头，嗰啲攞住个 number 喺度等，佢哋嘅心态会系点样咧？佢哋嘅心情会系点样咧？其实大家都系因为睇钱份上，钱先至系佢哋嘅朋友。好多人就以为，如果要赚更多的钱的话，就要搞更多的关系。当我现在回顾看回那时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其实自己都感觉有点而那个。但当时我们不觉得是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世界是这样运作的，我们还以为很正常。其实人为什么需要有特权呢？无非都是想高人一等，与别不同，想深一层， 其实这个正正是人性的骄傲，自我中心，自我膨胀，都是自己的虚荣心造成的。这个正正就是跟圣经的教导完全相反。保罗曾经教导我们，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亦都要顾别人的事。结党岂不是就是搞关系吗？更加同耶稣基督的形象，他道成肉身那个的样式亦都是完全相反的。同一卷的圣经亦都提醒我们，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硬硬以他作为一个神的身份来到去行使他的特权。当他落到地上的时候，他都是普通人一个。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为至高神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他都没有特权，他都没有行使他的特权，他一样要被人拉去十字架上面被钉死，更何况是你和我呢？在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有一个要求特权的个案，而要求那个人呢，甚至无是耶稣的母亲添。表面上看上来，耶稣好像顺应他母亲对他的要求，运用了他的特权来到将水变成为酒。如果我们说不应该行使特权的话，耶稣又为什么会顺应他的母亲要求来到变水为酒呢？他的出发点是不是就是因为母亲要求他去做，所以他就去做呢？据我们所知，几乎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呢，都是为到纾危解困的。譬如说他叫那些患病的人得到医治，被鬼附的人让那只鬼离开那个人，他平静风浪，喂饱数以千计的人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行的神迹的时候，他是为到解决人的苦难，挽救人的生命，他才会这样做的。但是唯有这个这样的神迹，大概我们可以说可有可无。因为就算耶稣没有顺应他的母亲的要求，都不会死人冧楼的，是不是？最多少了一些酒饮的啫，还好。圣经教导我们怎么不要醉酒嘛，酒能使人放荡嘛。既然酒都喝完了，就喝清水咯。言下之意，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迹并不是达到去解救人的性命，叫人脱离苦难的一种这样的神迹。极其量都是叫那个的新郎那个家人不会因为这件事以后的日子被人来到去笑，哇，请人喝酒你都不摆足够的酒，以后可能会成为他们日常的一个的话病。极其量都是这样的。我们怎样才能够正确的理解这段的经文呢？我们首先就要思想一下整卷约翰福音它的中心思想，其实它是讲什么东西的呢？我们从一个很大的范围，然后才落到去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收窄一个范围，我们才不会乱这么解错圣经。无可否认，约翰福音是一卷不容易明白的书来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研读，才能够明白他的精髓。在去年我就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在主日学和大家来到一起的来到研读。我很难用几十分钟的时间将所有的东西来到讲出来。但很奇怪，约翰福音又是一卷最多金句的书。 大家随口可以噏到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喺约翰福音嗰度出嚟。神爱世人，唔系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仲有就系耶稣自己讲嘅，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嗱，好多喺约翰福音里边嗰啲嘅金句，我哋都系耳熟能详。但系我哋系咪真系能够好掌握到整卷约翰福音里边所讲嘅信息呢？有一个好出名嘅神学家马丁路德，佢都系咁讲。佢话：我一生从未读过一本用字系咁浅白嘅一卷书，但系佢其中所包含嘅意义同埋佢个内容，却又系深不可测。嗱，一个马丁路德，一个咁伟大嘅宗教改革家，佢都对呢本书下一个咁样嘅评语，更何况系我哋呢？所以如果我哋真系要确实精确能够掌握到约翰福音里边嘅信息，我相信穷我哋一生嘅力嘅时间，我哋都未必能够掌握得透。喺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约翰福音里边有几个中心嘅思想，我哋必须要明白嘅。第一就系透过睇约翰福音嘅时候，我哋要明白，我哋要知道佢其中一个嘅意思就系叫读嘅人信耶稣就系基督，就系神嘅儿子。所以喺呢卷书结尾嘅嗰度，佢就咁讲。喺二十章第三十一节嗰度，佢话：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嘅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佢讲呢句说话之前，仲更加讲咗呢句，就系二十章嘅三十节。佢话耶稣喺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这书上。既然耶稣行咗好多嘅神迹，可能好多嘅神迹都好似我头先讲到嘅，系为到嗰啲嘅人解危纾困嘅缘故。好多神迹可以记载啊，点解约翰单单要拣咗变水为酒呢个嘅神迹作为呢卷书嘅第一个嘅神迹记录落嚟呢？类似嘅一句经文，咁样嘅说话喺今日我哋嘅讲道嘅经文里边，亦都提到喺第二章十一节，佢哋咁讲嘅。我哋头先读过啦。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他的门徒是不是真的透过这个神迹而信了耶稣呢？上过我的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大概都会知道，不是啊。因为整卷的约翰福音从头到尾都是讲到很多的信徒，他们的信心是起起伏伏。在六章六十六节那里已经是讲过了，许多人就因为耶稣所讲的说话很难明白，许多人就怎样离开了耶稣。在第二章的结尾那里也都讲了这两句经文，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究竟这里所讲的话，信了耶稣的名是指到什么呢？然后在第24节25节跟着这两节的经文，他就讲到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比较复杂的经文，他意思就是耶稣知道人当时的信心究竟是去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神迹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神迹绝对不是一些超自然，我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神迹，它的意思不是只是单单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的记录。神迹这个原文它的意思是一个路标，这解 Semeon 是一个的表征，是一个路标，是一个的征兆，一个的兆头，这解是透过那些人看到这个兆头来到去思想这个兆头，这个征兆究竟带出一个什么的意义。这个才是约翰写这卷书 最重要的原因。而透过这个记号，这个的征兆，这个兆头，让人来到知道，开始一步一步这样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就算你无论你有几有能力，行到人所不能够行的事，做到人不能够做到的事，如果人的心是对你不服的话，无论你行几多的特权，都不会有果效。就好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用水变酒所带出的一个的属灵意义的话，我们单单只是看到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超自然能的能力，将一些物质从这样的状况变成另外一个状况，这个不足以让人去明白耶稣是哪一个。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要更正当时的人有很多错误的观念，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关于节期的观念。所以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节期的事，而当时犹太人对节期的观念，甚至他们对敬拜的观念，他们都是有偏差的。他们以为圣殿可以带来与人神与人同在，但是耶稣在这段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正正就是在这里拆毁他们这个错误的观念。圣殿并不能够为他们带来神同在那个的感受。这个是第二点。正如在第三章的经文也都是提到尼哥底母，一位犹太人的教师、律法师，他以为身为犹太人，藉着他的血统就可以自动拿到进入天国的 passport 这个护照。但耶稣却告诉他什么呀？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可以说是一种翻天覆地，一种这样的扭正他们的观念。对我们来讲，给我们又有个什么的提醒呢？不是浸礼使到我们可以进入天国，而是我们要重生，我们才可以进入天国。重生的意义就是我们一生我们都要追求神这个这样的过程。这个就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原来信心是要不断的成长的。这个正正就是他开始这卷的福音书约翰福音在第一章的十二节那里，其实这句的经文就是整卷约翰福音的约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整本约翰福音如果我们仔细地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原来他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当初那些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所讲的说话，当初他们以为信，但是约翰却是话到给我们知，他们的当初对耶稣的信原来都是不堪一击的。刚才我提过六章六十六节那里就已经讲到他的门徒当中有许多退去的，即是离开了耶稣，即是从信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变成一个不信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当然约翰都不会忽略的，就是讲到彼得曾经有一次三次不认主，甚至耶稣复活之后，多马要摸过耶稣的肋旁，摸过耶稣的钉痕，他才肯信。反映究竟多马当日，如果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讲到，十一节就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反映翻后来佢哋嘅状况，点解会有咁大嘅矛盾嘅呢？甚至冇就算约翰自己，佢都讲呢句嘅说话，喺呢类经喺呢卷书嘅里边结束，差唔多结束嘅时候，第二十章第九节嗰度话，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嘅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甚至无耶稣复活之后，好多嘅门徒都仲未掌握到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嘅儿子嗰个意义喺边度。喺二章二十二节就讲咗呢句说话，佢话所以见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我想同大家就是这样来思想，其实当约翰写这句的说话的时候，他经历了很久了，他在他晚年差不多蒙主宠召了，差不多要离世了。约翰福音是在主后差不多九十几年的时候才写成的，就是换言之，就是说在耶稣复活之后相隔了几十年的日子。约翰在这几十年的里面，他当初所认识的耶稣和之后他所认识的耶稣有没有不同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人的所谓信，其实都不是信得很实在的。约翰想提醒他当时的读者，当他写这卷书的时候，约翰回顾他的一生，回想他昔日年青力壮的时候刚刚遇到耶稣，直至到他垂暮之年的时候，他在信仰上面经历了无数，后期他认识的主和他前期所认识的主一定是非常之不同的。就正如好像我们信仰的历程一样，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四十年前所认识的耶稣和你今日所认识的耶稣有没有不同呢？当然耶稣当然是一样，都是那位。我的意思是我们对耶稣的理解，我相信是很不同。如果你说都是差不多啫，那就糟了，即是说你和耶稣的关系都是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阶段。信绝对不是一种理性上的认知，我知道了就是这位曾经为我们受死、曾经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在理性上的一个的认知。信永远是一种关系上面的建立。当约翰这样描写那些门徒、那些信徒的时候，他绝对不是想贬低他们，因为他自己都是这样，而是鼓励那些读者，也都当然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必须要在信心的里面每日的成长。信永远都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不是过去式，也都不是将来式。我将来先信，也都不是说我以前曾经信过，不是，而是说你现在信这位耶稣信成怎样，你跟他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状况的里面。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我们来到看今日的经文。第一句他说第三日，究竟什么叫第三日呢？如果我们看回前面的经文，有很多次提到的，在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次日，在一章的三十五节他又说再次日，一章的四十三节他又说又次日。那究竟为什么这里突然间提到第三日呢？第三日是从哪一日数起的呢？哪一日才是第一日呢？按照我们惯常的习惯，就是新地是第一天，咁然之后 Monday 就是第二日， Tuesday 就是第二日，咁第三日系乜嘢？就系第三日，新死啦！我都要计下数。Sunday 系第一， Monday 是第二，那么第三就应该是 Tuesday 了，是不是？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不会在 Tuesday 举行婚礼的，因为呢按犹太人的传统呢，如果他是一个童女，即是未曾出嫁过的，他就会在第四日，即是 Wednesday， 在星期三来到出嫁的。如果是一些寡妇，他要再嫁的话，再举行一个婚礼的话，他就会以知辨别的缘故，他就会在第五日，即是换言之是 Thursday 星期四那日来到举行婚礼，绝对不会是在第三日那里来到举行婚礼。那又会不会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第三日就是在婚礼里面的第三日呢？原来按住希腊文的文法句子结构呢，亦都不会的。因为如果特别提到是婚礼的第三日呢，他一定会将那个婚礼摆在前头。因为希腊文的文法结构就是将那个主持，即是最重要的东西呢，一定是摆在个subject，摆在前头那里。现在他将第三日摆在前头，一开始的时候他开宗明义就讲第三日。究竟这个第三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约翰在这里讲到第三日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即时就让我们想起耶稣复活是在第几日，在第三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之后呢，在第二章的，大家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你就可以看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耶稣回答那些的质问他的那些犹太人，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当然我们到今时今日，我们很清楚耶稣所说的三日内就要建立起来，不是指到当日那个圣殿，是讲到他自己的复活的什么身体，是讲到第三日，是讲他复活。按住很多释经学者给我们的研究所得，他讲到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当其时很流行的一种的文学题材，叫做 inclusio， 是一种 inclusio 的讲法，我在那里打出来 inclusio， inclusio 的意思就是一头一尾，他用一个很特别的词汇来到去表达了，将一头一尾这两个词汇所包含里面的事件，他串联起上来，包括了他以水变酒，和耶稣进入圣殿的里面赶走那些羊牛，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拱冧他们的桌子，是将这两件的事是摆在一起。我们解释了第一节，然后我再跟大家解释第四节，耶稣就回应他的母亲对他有一个这样的要求，个母亲去跟耶稣说，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不知道耶稣的母亲为什么会对耶稣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我们更加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会对他的母亲作出一个这样的回应。我将几个的译本都打了出来给大家来到思想。在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这样。在英文的译本呢，有几个不同的译本，他说 What to me and to thee， 即是 What to me and to you， 因为那个 thee 就是那个的古字来的，啊，Woman Why do you involve me, woman？ 或者是 What does your concern have to do with me？ 就是这样。如果比较用一个意思来翻译这句说话，就是母亲，你所关心的事情为什么牵涉我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更加清楚的就是，就抹走这件事来说，你我有什么共通之处，为何牵涉我在里面。但无论你怎样去理解这句说话都好，或者有些人呢，就是为到缓和耶稣讲这句说话为什么会是这么骨雷锤的，那就用了很多方法来淡化耶稣 那种好像对母亲不是很尊重的一个这样的态度。但是事实，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呢，如果我翻译圣经呢，我就会用这句说话，就叫关我什么事。耶稣是对他的母亲这样说的，是很blunt的。耶稣是告诉玛利亚听，虽然他是他的生母，但耶稣他跟他说，其实在路加福音同样有另外一句说话也是这样的。当耶稣的父母去圣殿那里找耶稣，他们失散了，走失了的时候，他们回去找耶稣，耶稣都说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为什么找我呢？哇，找找耶稣找到大汗搭细汗，怕不见了个仔，怎知个仔跟阿妈跟阿爸这样说，你为什么来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么？这样，如果你做阿爸阿妈，听到个仔这样跟你说，你不兜巴声他呢，我都很佩服你的了，因为你都很忍耐。但事实圣经的作者记录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这样来到去回应他的母亲，是不是无礼呢？然后耶稣讲的说话就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如果有读过约翰福音，你都知道这句的说话，这句的 phrase 在约翰福音里面重复又重复这样的出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话题转变了，时间也都转变了，耶稣开始说我的时候到了。在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第十七章，耶稣一个的祷告，很长的祷告，他一开头的时候就这样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即是反映回耶稣回应他的母亲给他的答复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指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到，他上十字架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耶稣会扯上这件事情来对回应他对母亲提出的要求，一个这样的回应呢？母亲只不过要求他提供一些酒，无论耶稣是用什么方法，但耶稣却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对话给他的母亲听，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们继续解埋第六节，那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呢，就有六口石缸就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的水。按照当其时犹太人的习俗，他们的传统，他们觉得出了街，出了外面，因为跟那些外邦人有接触过之后，他们会是被外邦人污秽了他们，所以他们回入屋之前呢，他们就要找碌柚叶来到冲凉了。这个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讲法啦，当其时呢就不是了，他们就会在门口那里就摆几缸的水，就用这些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些水不能够真真正正给他们带来一个洁净的作用。他们相信透过一个这样的仪式，洗手甚至无洗脚，这样就可以将在外面跟那些外邦人有接触所沾染到他们的污秽呢，就会是得到洁净了，就洗了去了。但我们今时今日都知道，是不是真真正正用当其时的犹太人那种的律法，那些的规矩就可以得到洁净呢？当然不行了。怎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洁净啊？弟兄姊妹，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我们才得到洁净嘛。是因为我们的罪转嫁了在他身上，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以医治。是这样的过程我们才得到洁净的，不是藉着那些礼仪，不是藉着吃那个饼和那个杯，不是藉着那个洗礼我们可以得到洁净，乃是我们完完全全的投入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得到洁净。然后最拉尾第十节那里讲到，当耶稣真的将那些水吩咐的人打满了那几口缸的水之后，将那些水变成酒之后呢，管筵席的人就是按住耶稣的吩咐，就将这些水变成酒拿出来去招呼接待那些宾客呢。但他们发觉原来这些酒比先前那些酒更加的纯，更加的正，更加的好。所以他有个回应，就是说通常的人都是喝了一些好的酒才给一些次好的给那些宾客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给人家喝一些好的酒才给一些次好的给他们呢？你喝到醉醺醺了，给一些孖精给你都没什么所谓了。如果你是刚刚即还是清醒的时候，你给那些的渣东西，给一些豆泥的那些酒给他喝，一喝就觉得不对路，哇，这个主人家为什么这么孤寒的，给一些这样的酒来去招呼我们的。这样他们那时候那个规矩就是这样的，招呼宾客第一轮上的都是给一些最好的给他们，然后才慢慢给次好。但是在这个情况就刚刚相反，那些管筵席的自己先品尝，然后觉得这些比起先前那些是更加的好。好了，我们再看看第十三节至第十七节这段的经文。在这里就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加插了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就讲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犹太人一直以为认为圣殿就是象征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地方，他们以为圣殿就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但是却是被他们搞到一塌糊涂。耶稣于是就来到这里，来到去洁净圣殿。究竟耶稣洁净圣殿是一次定是两次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就是在耶稣开展事工开始的时候就进行了这次的洁净圣殿。在马太、在马可、路加福音里面，只不过是记载了在耶稣临尾一次骑驴进入圣殿的时候，就在那里来洁净圣殿。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说一次，有些人说两次。我的立场是一次，理由就是约翰不是按住时序历史发生的事件来对记载这个约翰的福音。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和路加，他们都是比较按照当时的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次序来到记录的。那里没有记载到耶稣一开始就踢馆来到洁净圣殿，全部都是记录到耶稣是最后一次来到洁净圣殿。刚才我都提过，约翰写作的手法是 用一种 inclusive 的一个写作的手法来到去记录这些事。第三个理由就是按照常理来到去推测，犹太人的当权者他们没有理由会给耶稣有第二次的机会。唯一一次的机会就是耶稣骑着驴，以一个王的身份，当其时万人空巷，空巷很多人在这里高呼和山啊和山啊的时候，耶稣在这个时候入到去圣殿那里来到去洁净圣殿的意思，就是将那些做买卖的人全部赶走。 是因为当时的情景环境，犹太人投鼠忌器，不想在逾越节的时候最多人集合招聚集在耶路撒冷那里聚集的缘故，他如果在那里捉拿耶稣可能会引起骚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底下就被耶稣得逞。当然这个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让耶稣得逞，但在耶稣的角度来说，他就把握了这个机会来告诉那些犹太人圣殿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告诉他们圣殿是他父，是那些人向父祷告的殿。事实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物质的圣殿并不能够使到人与神同在，只有我们相信耶稣复活的耶稣，人才能够同神同在。犹太人以为可以藉着守律法得到洁净来到讨神的喜悦，就是门口的三缸水，三桶水、六缸水、六口石缸。我们都有很多传统错误的思维，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多错误的理解。中国人最常的就以为积德行善就可以上天堂，犹太人就以为可以靠着守律法来到可以进入天国，但圣经告诉我们两样都不行。唯有当我们看过这些神迹，当然我们今时今日我们都没有这些神迹可以给我们看，反而我们可以透过读这些圣经的时候，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有关这些神迹，然后思考这些神迹为我们带来一些什么的意义，这个才是唯一能够接受相信耶稣的办法。好了，来到总结了，我们透过这个经文看回我们今时今日，我们又怎样呢？究竟什么是特权呢？特权对我来说就是企图违反一些常规，用人的思维，用人的能力，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正就是和信心是相反的。我们想有特权，于是乎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信心就是将我们完全的交托，由神来到掌管我的前路，由神来到掌管我做不到的事，将自己来到交托给那位掌管天地万物、掌管人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很容易面对一个这样的试探，我们以为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要有特权，作为神的儿女为什么不可以多多少少有一些着数呢？越接近耶稣的人就越以为有额外的特权。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错误，在中古的时期，那些所谓教皇，那些所谓bishop archbishop 怎么翻译啊？主教、大主教，他们以为做神的特别是位份很高的仆人，他们可以有特权，结果搞出很多的大头佛。我们今时今日仍然会听到很多这些所谓宗教最高权力最高的领袖，他们经常的行差踏错。越亲近耶稣的人越以为自己可以有额外的特权，他们妄图将神当成他们的灯神，其实这样的心态都是对神不敬，几多个信徒都是犯上一个这样的过错。 追求特权。有些学者就认为玛利亚可能就是这个整个婚礼那个的策划人，他主持这个婚礼。面对酒水不足的时候，可能他就是觉得好像好无面，失却那个面子，所以就对耶稣有一个这样的要求。玛利亚从一个特权式的要求，耶稣所以用一个这样的说话来到回应他：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就算你身为是耶稣的母亲都好，他都是一个人，他都不可以有特权。但是耶稣仍然是顺应这个要求，不是为到要顾全他母亲的面子，而是为到其他人的缘故。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透过这个神迹，后来很多年之后，约翰记录这件事，去告诉我们，耶稣行使这个神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些人看到这个神迹，来到思考耶稣究竟是谁。去到这卷书最尾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唯有神才有特权，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特权。然而当耶稣去行使他的特权的时候，比起解危纾困、救活人的生命，更加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要建立人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段的经文我们必须要学的。信心是需要成长的。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一天，哪怕你是很小很微小，我们都要成长。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对你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你的信心有多大。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求你扶持我们，拖带我们，好叫我们的信心可以日渐的成长，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境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每日都会有很多的挑战，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用人的方式，用人的办法企图来到扭转那些局势。但是正正是这样的缘故，我们就陷入是魔鬼的网络。因为当你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撒旦魔鬼都是这样来到试探你，要你行使特权，将石头变面包，在殿顶上面跳下来。但是耶稣，你一一的战胜这些的试探，愿意这些的模式，这个这样的模样建立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叫我们可以抵挡那恶者的攻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